你要写信给沙特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坚固，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我想我再把两句话再重复一遍，特别是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坚固，那剩下将要衰微的。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原文就是剩下将要死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。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要连续有六次分作两个周末，是密集式的，我们继续的来交通关于教会的预言。所以今天晚上、明天晚上、后天晚上，都是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点。然后再下个礼拜也是礼拜五、礼拜六跟礼拜天。那么这样我们有两次密集的这样的交通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，我们加起来呢，一共是十次。那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今天晚上要接受沙迪的教会，明天晚上开始，我们就特别来看腓勒帖费。那么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希望在剩下的五次聚会里面，我们能交通完腓勒帖费和老底家。我们特别要从圣经，特别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，到底圣灵对教会历史是怎么解释。特别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到现在已经四百多年，那么在这四百年里面，我们看神怎样的来解释沙迪的教会。那么今天晚上在我们要离开这个沙迪教会以前，我们还要强调一点，就是沙迪教会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呢，也就是我们主在这里所说的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它既然是生机体，它应当是活的。所以如果你说教会，如果是教会，它必定是生机体，它必定是活的，所以按照明来说是活的，但是呢其实是死的。原因非常的简单，在推亚推拉它怎样已经变成一个属地的组织，在沙迪结果我们知道一个大环境的缘故，它仍旧是一个组织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德国是如此，在瑞士是如此，北欧是如此，后来到了英国苏格兰也是如此。那么不过在英国呢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一个国立的教会，道道地地的一个国家的教会。那么英国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组织。那么然后你就看见说，这整个的聚会里面就充满了形式，充满了组织，你就发现那个生命呢就漏掉。这个生机体和生机体和组织那个不同在哪里？生机体也是个组织，不过它是个活的组织，是个生命的组织。你看看我们的身体是个生机体，所以这个身体它是完全是一个组织没有错，不过它是生命长出来的，是生命的一个组织。那么如果生命漏掉了以后，那很自然的就变成人为的组织。所以难怪主说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你是死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知道主就对撒迪教会说，你要警醒。所以可见呢，主在这里呼召一般警醒的人，那借着这一般警醒的人呢，就能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。 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特别就看见在十八世纪，我们特别注意到神怎样的呼喊呼叫一般的人，当打击都睡觉的时候，他们不肯睡觉，他们非常的惊醒。那因着他们的惊醒，他们就兼顾那剩下将要死的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交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。那么大概我们今天所看的历史是十八世纪的历史，十六世纪我们所看过了。那么十七世纪呢，简单的来说，那个时候一面改革中也好，路德中也好，他们对外一面呢，他们有一个阵线是完全对着罗马天主教，那么逼迫还没有过去，所以在许多时候他们还得到战场，有很多事属灵的不能解决，最后还是在战场上解决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大概教会就经过了一个世纪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就特别来看到十八世纪。那么十八世纪让我们记得，就是因为现代教会已经经过了差不多两百年。那么第一百年，头一百年就是第十六世纪，你看这神就借着马丁路德，借着加尔文，也借着斯文格利，他们做了非常荣耀改革的工作。当然很可惜的，他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但是到底这是神的工作，到底这是神的恢复，这一点我想我们不能够否认的。那么就这样的又经过了大概是一百年。那么在这一百年里面，你知道因为改革家起来改革的时候，比方说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，比方说加尔文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，那么我们晓得在还没有他们没有起来改革以前，那么在天主教里面，在推亚推拉里面，他们读圣经，你知道完全是按照灵意来解释的。那么因着按灵意来解释，所以我们知道就圣经那个真理的根基就变成非常的脆弱，因为如果是灵异的话，你可以这样的解释，他也可以那样的解释，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，因着圣经是神的话，所以就借着他所启示给我们的话，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明白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被主兴起来，不只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，而且呢，他们也给了我们解释圣经的定义，叫我们从今天以后，我们知道怎样明白圣经。从前不止圣经是锁链锁起来的，那么因为在多少千年来，多少百年来，我们知道说，因为在推亚推拉里面，他们的解释几乎都是灵异的解释，灵然的解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不错，从某一个角度来说，能够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帮助。就好像奥古斯丁，你如果读他的著作，你知道在属灵的供应上、生命上能给我们一些帮助。但是，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对真理就没有把握，所以我们看见说是神借着马丁路德，也是借着加尔文，他们回到圣经里面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圣经的解释最主要的乃是根据他字面的解释，圣经上下文怎么说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所以在这里你不需要用灵异的解释去解释它。那么当然它特别是说到真理，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非常的广，神的话里面有真理，有生命，有道理。那么讲到真理的时候，你看看神所用的话是最简洁最明白的话，这些话呢应该连小孩子都能够听到，因为这些话是简单到一个地步，是到一个情形，是叫你不可能有怀疑的。 所以这样呢，我们神的化身这福音的真理呢，就可以建立在这样的简单的解释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要问我说我们怎么明白圣经，很简单，圣经里面的话的意思就是照着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。比方说，信子的有永生，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。比方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得见这里面每一个字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，神是按照字面，神的爱就是爱，神爱世人就是我们这些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独生子就是我们的主，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信就是相信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永生就是指的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看，如果神要把他的真理，福音真理启示给我们，他当然是用每一个人都能懂得最简单的话，不需要绕弯，不需要拐弯，不需要有很，不需要一个很不需要好像有个很深的解释，不需要，只要是真理的，如果神希望我们明白的，那么一定是用最浅显的话就能够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看见说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就给了我们一个明白圣经的道路。意思就是说，本来教会你如果去读历史的话，许多解释圣经都是按照灵异来解释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不讲真理，在那个时候真理越模糊越好，因为有了耶西别的教训就不需要圣经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人可以从圣经里面得着一些属灵的帮助和共鸣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如果是灵是生命，当然可以用图画，当然可以用图片，当然可以用象征的说法来形容它，来解释它。比方说你记得吗，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，那么重生呢，就是从神的灵生。那么什么叫做从神，从神生呢？从神的灵生呢？从神的灵生，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给我们看个风随着意思吹，那么人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那原来圣灵跟风在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现在讲到我们从圣灵生，那么主耶稣知道这是讲到生命，那么生命人间那个简单的话明白的话就不够用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讲到风，用风来做比喻，风随着意思吹，我们听见风的响声，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往哪里去，但是呢，你只要看见那个风推动树叶的样子，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有风的运行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这些人从圣灵生的，虽然圣灵就像风一样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时候，就好像风吹动树梢的时候，你能看得出来，你能感觉得出来。所以主耶稣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怎么重生的，怎么得救的。我们重生得救就好像那个树叶在风的这个推动底下在那里摇动，在那里摇摆，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风在树叶身上产生果效。那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就是圣灵就像风一样随着他意思的吹，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就蒙恩。所以讲到重生，那么这是讲的生命，那圣经当然是用比方，圣经当然是用风来形容它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记得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这样，你记得主耶稣和他讲生命，那么他说，所以他就告诉他说，人若喝这水还要走再渴，但人如果赐我所赐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那么在他的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所以现在很明很清楚很清楚，你讲到生命，这是很抽象。